谢谢金真哈。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哈。在新约的205页，206页，新约的206页，新约206页哈。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特别的祝福神州宣教教会，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彼此的带导，主啊，彼此的扶持，主啊，一起的同奔天路，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更加的能够复兴起来，丰满起来，主啊，也把得救的人数、慕道的朋友都加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首先哈，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哈，我觉得这段经文呢，也不是说针对我们的这个教会讲的哈，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没有太多的富翁哈，有富翁吗？好像也没有，这只是我有一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这段经文还是比较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是非常正面的看这个东西哈。那但是呢，这个财富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很接地气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这个东西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读到这段经文了以后呢，我觉得对我的这个一些观念哈，我觉得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的观念的改变哈。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正视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从古到今哈，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这个是我们心里边应该都有的。所以以前讲到10亿人民9亿岛哈，还有1亿跟着跑，所以它都是对财富是有相当的这个吸引力的。有一次哈，大家知道有一个钢琴叫做斯坦威钢琴，对吧？大家知道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地方，为我的学生订一个那个音乐会的这个，我就跟那个 sales 讲，谈起来了。那这个 sales 呢，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一个日本人。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这个一弹斯坦威的琴要多少钱？他说大概是150,000。哎呀，我说这要非常有钱才能买得起哈。然后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这个富有哈到底有什么好处？哎呀，那这个人就跟我讲了，说他说 I can think many things that being rich can enjoy。他就讲的就是说，他可以想到太多的事情，一个富有的人可以在这一生里面是多么的这个幸福，可以来享受的哈。哎呀，这个我们就在那讲。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斯坦威钢琴，如果你穿的很好的西装，你在大厅里边那个手放上去，你会弹钢琴的人觉得那是非常享受的哈，那个声音啊，那个触感都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我自己我觉得虽然我知道我大概这一生不大可能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哈，但是心里边可能多少还是有一点这种想法，你知道吧？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读到这段经文那一天，对我的这个生命里边有一些很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了自己大概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财富是一个特权 还是一个责任。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财富的来源应该不应该是正当的？那第三个，当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我们运用财富的方式是不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正当的？第四个，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不是对社会是有责任的？第五个问题就是，金钱同时是可以产生权力的，金钱是有可能凌驾在法律之上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运用神赐给我们的金钱？那么神把金钱赐给我们，在神的心意里边，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的？首先哈，我就想到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金钱，我们想要金钱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个金钱会是一个责任，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哈，圣经上有很多讲财富的哈，我们今天不是要把整本圣经都把它归纳出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了，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今天呢，就是从这段的经文里边，从雅各书这个五章一节到六节这段经文里边来看雅各从神领受的，他怎么样来看这个财富。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要看，就是金钱它是一个特权还是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来思考那么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你看哈，在美国，比尔盖茨几乎把他所有的钱哈，全部都捐出来，成立了一个这个 Linda Gates 的这个基金会哈，来专门做这个艾滋病的研究。那么股神这个巴菲特也把他的钱捐出来，成立了基金会来帮助整个的社会。那么 Facebook 的这个老板也把他的钱全部都几乎都捐出来了，然后呢来帮助整个的社会。那么当你看这些事情，你会发现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亿万富翁都把钱捐出来办学校、盖医院，或者帮助流浪汉研究各种的疾病，支持宣教的事业，那么为贫困的地区挖井。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你去机场的那个路上哈，会有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这个叫做那个呢是台湾的原来的这个首富王永庆的儿子他拥有的两个大楼。那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这个儿子他专门做什么事情？他专门在非洲做很多挖井的这个工作，把这个井呢那个地方没有干净的水，他帮助那些村庄里边来挖井。你也会看到哈，原来这个世界的首富洛克菲勒为这个北京盖这个协和医院，在那个时候他几乎花了几千万美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些人的观念里边，可能和我们有一些观念的不同，就是财富在他们的可能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它可能是一个责任，而不一定是一个权利。它不是一个特权，它是一个责任。那么圣经上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圣经上说哈，给一个人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赐下来的。说一个人能够会赚钱，他的能力是神赐下给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会成为百万富翁，不是你多么能干，而是上帝给了你这个机会，赐给你能力，赐给你智慧，把这些财富送到了你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你是有责任来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财富的。所以财富是一个责任而不是一个特权。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概念，你会发现哈，有些企业的老板，很大的老板， 在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的概念因为不一样，在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决定如果做错了会影响到我的财富，我的身家性命。他也可能同时想到，就是我如果做错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我的许多的雇员，他们的身家性命，会影响到国家的财富，国家的就业率。这个决定做下来，这个公司是对整个的社会，是对整个的国家，对很多的雇员是有巨大的责任的。所以他们做每一个决定，不仅是自己影响到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影响到许多人他们的就业，国家的财富，国家的兴旺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段经文带给我的一个思考，就是上帝赐给你得财富的能力，他把机会放给你，他把财富放给你，他把智慧给你，他把能力给你，他把这些金钱送到了你的手中。所以当你拥有财富的时候，你对整个的社会，对你的公司，对你的部署，对整个国家的就业，对人类都是有责任的，而不是一个特权。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态会不一样的哈。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这个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要。所以当神把这些财富都赐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神有一天会用这些财富来衡量你，他会向你多要，因此你生命里边所承受的责任是巨大的。所以财富不是一个特权，是一个责任。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哈，追求财富的心哈，可能会降低一些，可能会降低一些。所以当我们知道财富是一种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同样的，包括地位，包括权力，包括你的影响力，都是一种责任。当你处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上的时候，你的一个决定会决定一个民族的这个兴衰，或者一个民族会不会发生战争，你会决定一个民族会有多少人会死于战争，或者是会被饥饿所吞食的时候，你知道你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那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有一天这些东西，神有一天都会来到我们生命中来审判我们的。就是当你拥有这个权力和影响力，当你站在那个地位上的时候，你的一个决定会影响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可以决定发生一场战争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这场战争会有50万个年轻人丧失他们的生命，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可能50万个家庭失去了丈夫，50万个家庭失去了父亲，50万个家庭失去了儿子，那个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这么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我觉得你对权力的那种贪婪会小很多。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这个财富是神赐给我们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要。是神把得货财的能力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机会，他把这个财富送到我们手中来。所以当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你是有巨大的责任的。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中间没有财主对吧，感谢主，我们都不是财主，所以我们没有这种责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当老板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边工作是很少，你当老板你要维持这些人的工作，他们的身家性命，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第二个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这段的经文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他说：“像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 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要好好省察。这个不要以为做了富足人是有特权的哈。这个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这个可以有自己的直升飞机，更何况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富足人呢，你们应当哭泣嚎啕，将有苦难临到你们。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那这段经文带给我第一个思考，就是财富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特权。第二个带我们思考，就是当我们也许拥有了财富的时候，我们这个财富的来源，它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正当的？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来思考的。当我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或者你的钱财是怎么样来的？这个钱财是它的来源，神有一天是会来问我们的。所以你看这段经文里边讲什么，他说是不是因为你克扣工人的工资而来的呢？那么这段的经文我觉得哈，真的是要读给这个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听一听，知道吗？你看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的老板是亏欠工人的工资的？当我在深圳的时候啊，深圳有很多很多的工厂是这样的，就是连续呢让工人白干三个月，不发工资。然后工人说要发工资，老板说哎呀，钱还没有收上来，钱还没有收上来，再干一下，马上就收上来。到了三个月完了以后，突然你会发现一夜之间整个的办公室完全空了，那一夜之间老板就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外边几千个工人在那里到处在抗议，在找这个老板，整个就不见了，三个月的工资完全就一卷就跑了，一分钱没有花。那么工人到哪里去找整个找不到老板。所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这个中国深圳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圣经里边有一个撒该哈，撒该是一个税吏长，那么他也是一个财主。那么他为什么，圣经上讲他为什么是一个财主呢？就是他是不仅他多收别人的税，而且呢他讹诈别人。所以最后当他悔改的时候，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所以你看这个是财富的来源，是我们一定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情。那么世界上的人基本上我觉得不大管这些事的，只要来钱就可以了，管他钱的来路，对不对？你看今天你可以看，你可以偷，也可以抢，也可以欺诈，也可以骗，或者是巧取豪夺，对这个或者是用在人手中看为正当的这个手段，那么可能在神的眼中可能是看为邪恶的一种手段。所以这个财富的来源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赌博这件事情哈。因为香港呢很多人都在赌马，有一段时间呢我跟我爸爸也谈这个事情哈。那我爸爸的理论呢，我们全家都反对，因为他很喜欢赌马，我们全家都反对他赌马哈。说一点我爸爸的坏话哈，这个反对他赌马。但是呢我爸爸每一次跟我们谈的时候呢，他就说赌马是一种艺术，因为你要透过很多的研究，最后你才能够把那个马赌好。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上没有反对这个赌马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说这件事，但是呢，这个是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口袋里边的钱给弄到你口袋里边来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你就要想到，就是这个是一个财富的来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到，就是说我们眼中可能看为正当的这个来源，可能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邪恶的一个手段。所以同样的，美国早期的这个贩奴的或者是蓄奴的获得了大量的这个财富，对殖民地的这个残酷的剥削，对童工的这个剥削啊，八国联军的对中国的殖民的这个掠夺，所有这些资金的积累的过程，我觉得在神面前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你看，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奴工或者是黑工，用异常残酷的这种手段哈，压迫工人，或者是山西的这个煤矿里面这个黑工哈，你死了就直接把你给埋了，连人去哪儿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到了财富的这个来源的问题。我在深圳的时候，那个工厂的主管呢，有一次呢就跟我说，他说哈，我们这个工厂里边的这个椅子哈都是有靠背的，他说你这个教会那个椅子呢是没有靠背的，他说我们能不能换一换，让我们的工人的坐没有靠背的，这样他就坐得比较直，工作就比较快。我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这么做的话，然后我教会被骂死了。我说你这个连这么一点让人休息一下都不给人家，你说这是不是太不好了吗？然后他们就找那个做工最快的那个人，看他一分钟能够生产多少产品，然后就按那个规格要求所有的工人都要按那个规格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的东西，这个是要很仔细的来思考。你看福士康的这个工厂有多少工人自杀，这个都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哈。所以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就是钱财它的来源，有一天我们是要在神面前来面对的一个事情。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老大哈，叫洪汉义。那他悔改了以后，他为什么悔改呢？他早年的时候是贩毒，他说他卖很多很多的毒品，他说有一天啊，他在外边他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吸毒而去抢劫，家庭都完全这个被拆散了以后，他说他回来以后内心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就没有再去贩毒了。后来他说他改着开赌场，他说稍微好一点。但是你要想到，他就是说开赌场，然后呢这个打假球，然后害了很多很多的人，把财富弄进来，他说稍微好一点，我良心稍微安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直来思考的，就是我们钱财的来源。那今天你看现在我知道正在演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人民的名义》，对不对？那这个钱财的来源太可怕了，一个处长可以在家里边最后贪污了将近3亿人民币，你去到他家一打开冰箱，哇，全是钞票都掉出来了。他说谁把钱放到我们家冰箱了然后呢上了楼，那一个高楼一个墙好，全部应该放书的，那应该藏几万本书的，那一打开全部都是钞票，哇，那书架上全部钞票，然后说床上还有，那个床本来应该睡觉的全部都是钞票，2辆运钞车来帮他运钞票，将近3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钱财的来源，哎呀，那真是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第二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边提醒我们钱财的来源问题。第三个，这段的经文里边，你看哈，这段经文里边讲什么？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那下边的第四节是讲到我们钱财的来源，前面是讲到这个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了钱，我们是不是天天奢华宴乐，我们买飞机买游艇买豪宅买劳斯莱斯买 Rolex 买几千件的衣服买几千双的鞋子买几百个包包，一顿饭我们可以花掉几万块美金，但是对整个世界的苦难却完全不闻不问。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了钱，我们的生活神有一天也是会来审判的。所以有了钱是一个责任，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我们金钱的来源是什么样的，它在神面前是不是正当的，第三个我们有了钱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金钱的，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奢华宴乐，我们买飞机买游艇买豪宅买劳斯莱斯买 Rolex 买几千件衣服几千双鞋子几百个包包，一顿饭可以花几万块钱，但是对整个世界的苦难是不闻不问的。前两天这个看到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小女孩哈，她听说哈这个非洲的儿童因为蚊子咬有那个疟疾，所以呢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儿童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就开始用各种方法来存钱捐钱，然后把这个蚊帐可以防这个蚊子的疟疾的这个蚊帐送到非洲去。后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比尔盖茨，说这个非洲的小孩哈，他们太需要这些蚊帐了，但是我听说买蚊帐的钱都在你那儿，所以你这个后来比尔盖茨呢就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人说买蚊帐的这个钱都在我那儿，所以我不得不捐点钱，所以他捐了300万给这个买蚊帐的这个协会哈，让他们把那个蚊帐，所以这个小女孩她说这个小女孩改变了整个非洲，为什么呢？因到现在为止大概她已经拯救了几百万个小孩免于死于这个疟疾。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对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处理金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认为，我觉得巴菲特在这个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你看他是世界上的第二富有，但是他现在住的房子是3个卧室的房子，连围墙都没有，而且他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旧的。然后别人问巴菲特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然后巴菲特说这里该有的都有了，他说有洗衣机有洗碗机有烘干机，然后有空调有电视有网络，他说什么都有了，3个卧室连围墙都没有，比我稍微好一点哈，比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怎么样处理财富，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这里这段经文讲的，他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看这些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生了锈了，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你完全是活在一个非常奢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对整个世界的苦难是不闻不问的。所以说财富，当神拥有财富的并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完全奢侈浪费豪华的一个生活，它不是一个权利，它是一个责任，你对这个苦难的世界是有责任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有一天会来审查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生活的，你是怎么样来生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想到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家里边所有东西都变成金的，然后呢所有的穿的都是最高级的，但是对整个苦难的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时候，神有一天会审判我们的。所以财富好不是一个特权，它是一个责任，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公司个人都是同样的。我们如何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有人统计好，美国每一年浪费掉的食物是1000亿吨， 那么这些食物是足够养活所有非洲饥饿的人们。但是我们每一天，你看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食物的？小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边买了食物了以后，很短的时间来吃饭，没有时间吃饭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倒到垃圾桶里边了。那那些食品公司不管，只要他收到钱了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我最钦佩的一位牧师哈，就是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牧师，这个 Rick Warr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这个《标杆人生》将近卖了3000几百万本。那他大概赚到了，可能我估计可能哈，如果是3期开的话，他大概赚到了。可能1亿多，将近2亿的钱。那这个牧师他有一次讲到，他就说我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钱呢？他说我把90%的钱都捐出来，然后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来专门帮助非洲。然后呢，他把剩下的钱，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边一共工作了几十年，我把所有的工资都退回给这个教会，然后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领过工资。然后他说我没有因此改变我任何的我的生活，我还是住在我原来那个房子里边，我还是开那辆车，我所有用的东西都是同样的，我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 lifestyle。 这个就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他知道这个财富是一个责任，是一个影响力，是一个神有一天会来审判我们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会让我们来思考哈。那么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事情，我觉得带给我思考的就是，我们有了钱，我们有可能就因为钱的原因，我们就让金钱和权力来结合，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里边你看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哈，他说这个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当然这是在讲也许在讲主耶稣，也许在讲当时的义人。但是呢，这个带来我们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钱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有一次我听这个恰克·史密斯讲哈，他说他当时有一次特别恨一个人，他说如果我有钱哈，他说我真想雇一个墨西哥的黑手党把这个人给杀了。这因为他是在开玩笑哈，但是你要知道你有钱就可以这么做的，你如果恨谁，你直接就雇一个人就把他给杀了，这个是可以。而且你也可以像今天的中国一样，你可以跟这个法律或者是法院或者是权力结合，你可以定任何人的罪的，你可以把任何人关进监狱的，他没有办法抵挡你的。所以你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凌驾在公义之上，你可以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对谁不满就可以把他给杀了，或者是把他送进监狱里边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要来思想的四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大家都了解哈，神让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每一天都会接触钱财的。那钱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钱财是可以照出我们的内心，我们真正的到底在侍奉什么东西，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爱什么东西，我们心里边的良善有多少，我们在乎什么东西。那么财富同样的哈，也显出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
什么上面的，那么也显出我们把什么东西哈是看得比较重的，我们是看金钱比较重，还是说我们看亲情比较重，我们看友谊比较重，我们看诚实比较重，或者我们看家庭、妻子、父母、儿女在神面前的生命的追求比较重。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放下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生命里边很多的东西都比金钱重要的。一个幸福的家庭不是说住在一个豪宅里面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家庭有可能是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寓里边，但是这家人是充满了彼此相爱的一个家庭，真的是这样。当这家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非常富有，因为这个家里边充满了爱，这个爱是非常富有的。有一个故事哈，讲到这个有一个公寓里边呢停电了，这边这个公寓里边呢住着一个单身的女人，她呢非常的反感她的邻居，这个邻居呢是一个单身的妈妈带着两个女儿。那天停电了以后呢，那个就有人来敲门了，敲门的时候呢，那个女的就打开了，看着呢她旁边的这个家里边这个小女孩呢，两个女儿中间的一个拿着一个蜡烛在敲门。这个女的非常的不高兴，她说你为什么敲我的门？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就说，我妈妈让我来问你，你家里有没有蜡烛。这个女的非常没好气说，我家里没有蜡烛。然后呢这个女孩就说，那我妈妈就说对了，这根蜡烛就是送给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知道这个家庭是非常的幸福，因为里边充满了爱，充满了这种富有的同情心，她可以把东西给别人，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哈，不是说有钱才会幸福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比金钱重要的，真的。我觉得当我没钱的时候，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后来小有一点钱了，这个后来没搞好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哈讲过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呢，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乐善好施的一个基督徒。他说有一天呢，一对夫妇要饭的，两个都是瞎子，来到他们家，他妈妈就让他盛了一碗饭，装了一些菜，然后特别在上面放了好几块红烧肉端给他们。这两个瞎子夫妇呢就坐在这个树荫底下在那吃，他就站在旁边。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他说当那个男的哈拿起这个碗哈夹了一个菜放到嘴中的时候，马上就吐出来了，然后马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肉啊，然后就跟他老婆说，你吃你吃。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你吃你吃，我不吃肉。两个推了半天，最后那个老公吃下去了，然后第二口发现又是肉，这回就让那个太太吃下去了。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他说一对乞丐什么都没有，那么贫穷，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是有爱的，是非常幸福的，弟兄姐妹非常幸福的。你知道吗，我们以为哈金钱决定一切，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比金钱重要的，真的。诚实比金钱重要，你会不会因为金钱而失去了诚实？亲情比金钱重要，家庭比金钱重要，妻子比金钱重要，父母也比金钱重要，在神面前生命的追求也比金钱重要，有许许多的东西都比金钱重要的。爱、奉献，这些东西都比金钱重要。 所以神这个财富，为什么神让我们一生都在碰这个东西？我觉得神就是用这个东西当做一面镜子，我们这一生面对财富的时候，会照出我们心里边很多的东西的。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方面上边？这些都会在财富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显得一干二净的，对吧？所以我们可能为了钱，我们就不要友谊了，我们就不要诚实了，我们就不要这个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partner 了，我们把钱就给卷走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在中国有一个教英文的老师叫做丁大卫。这个人呢，这个网上说哈，他每一次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校长呢要给他1250块钱，他不要，他要900块钱。然后最后他说，其实几百块钱就行，能吃个饭就可以了。你看，发现这个人在中国20年。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的，就一个包里边一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虽然财富方面他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生命里边因为这个缘故，他生命里边一直有一些东西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他对上帝的信任和信靠是不断增加的，财富对他的捆绑是没有的。他在他生命里边那个爱和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那个给，对别人的关心，是一直在增加的。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也一直在增加的。虽然他没有财富，但是他的生命你会发现一直一直的不断的在积累，在丰富的。所以财富在上帝的手中，它是一个器皿。他就是借着这个，把那个信靠神的那个生命带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轻看财富，重看诚实、亲情、爱、对上帝的委身，把这些东西加在了我们生命里边。借着财富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许多塑造和一个祝福的工作。哎呀，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我太太是命令我把所有的钱都上交的，你知道吗？这个哎呀，刚开始真是痛苦啊，现在慢慢的就知道了，你知道吗？慢慢的就知道了，这个老婆比钱重要，对不对？你挣那个钱不就是为了家人吗？对不对？最后为了2块钱，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富观是有问题的。有太多的东西比财富重要了。你会不会因为有一点钱，你就不再因为一些钱的缘故，你没有孝敬父母？那么在我们的观念里边，是不是父母亲比钱财还不重要呢？我们更看重的是那点钱财，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交税的时候我们就不诚实？我们更看重的钱财超过在神面前的诚实呢？那这些东西都是一面镜子在照出我们。我们是不是要积累大量的金钱，好让我们的人生有安全感呢？我们从来没有花过这些钱，但是银行里面那些数字就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钱财上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镜子，弟兄姐妹，照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本相。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用工作换取的这些钱财，那么这些钱财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是真正的给出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你付了努力的，你献出去的，那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是带着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工作的时候换来这个钱财，当你把这些钱财给了你的太太，或者给了你的孩子，或者给了你的父母，或者奉献给上帝的时候，那个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在这个里边看到了你的汗水，正是因为你是经过劳动得来的，所以你献上的那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所以有一个故事哈，讲到，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讲到呢，有一个人，有一个教堂说，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每一个人会拿一个东西献到前面去。他说，如果那一天 上帝看中了谁的礼物，当他把这个东西献上去的时候，那个上边的那个音乐就会突然响起来。他说有一个雕刻钟的一个钟表匠哈，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专门来雕刻这个钟。他说这个钟哈，12点那个钟声一响的时候，他说哈，那个嘣，那个钟就打开了。他说里边哈，那个小人哈，就按照那个齿轮就走出来了。他说那个圣音就出现了。然后那个 Silent Night 的那个音乐就会响起来，他说那几个博士就会走过来，然后奉献他们的东西。哎，他说那个做的太精妙了，太精妙了。那天他终于做好了，他说呢，他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就有一个苹果，那是他的晚餐哈。这时候呢，他的邻居一个女的跑来了，他说一直在他那哭，他说的好几天没有饭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病了一个星期，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家里连生火的这个煤都没有，整个家陷入绝境。然后他就安慰这个女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就随便拿了几个钟哈，到处去卖，卖不出去。最后他走到一个富翁那儿哈，就跟富翁说，你把我这几个钟买了吧。那个富翁说，我不买你这几个钟，你这几个钟哈我看不上。他说你如果想让我出钱哈，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我想买，就你雕刻了一年的那个钟，你卖给我，我用5个金币来买你。那个人说哈，我绝对不买，这是我奉献给上帝的，我知道我这个献上去那个音乐就会响的，你知道上帝一定悦纳我这个钟。所以这个老头呢就走回来了，然后呢就没办法，那个女的又在旁边哭。最后这个老头没办法了，就把那个钟拿到那个富翁家卖了5个金币。回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5个金币给了那个女的。这个老头哈，哎呀，痛苦的，他说我这雕刻了一年啊，本来是要献给上帝的，现在完了，没戏了。环顾了一圈，他说我也没啥了，就这一个苹果了，我就把这个苹果献给主吧。然后呢，就去了参加晚礼拜。当这个老头从后边颤颤巍巍走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骂他。哎呀，他怎么回事啊，他雕刻那个钟怎么不卖，怎么弄一个苹果献给上帝，太丢脸了。这个老头颤颤巍巍地走上去，当他把那苹果放上去的时候，音乐就响了。弟兄姐妹，这个财富这个东西哈，真的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克扣工人的工钱，我们啊奢侈的生活，但是对整个世界的苦难我们不关不顾。我们以为有了钱，我们有了权，我们可以这个叱咤风云，我们可以这个改变整个社会，我们颠倒是非黑白，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但是永远忘记了这段经文里讲的财富是一个责任。你拥有的越多，神有一天会用它来审判你的，它不是一个权利。包括权力，包括地位，包括你的所有的影响力，它都是一个责任。你要在神面前要用这个金钱，要用这个责任，用这为所有的人民来谋福利的。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那是上帝喜悦的。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这些钱的来路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正当的。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工人有足够的给他们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入？当我们有了钱了以后，我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会不会影响整个公司几万的雇员？会影响不影响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多少多少身家性命？当你是主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决定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会让可能50万人丧失生命，50万家庭成为寡妇，5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个夫妻失去了他们的儿子？这都是责任，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这么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了解到财富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到底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我们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更重要的。显然在这个钟表匠的他的心中，爱怜悯是更重要的。当他用爱和怜悯的时候，上帝悦纳他那个苹果 上帝悦纳他那个苹果。有太多东西比金钱重要，弟兄姐妹，太多东西比金钱重要了。很多的时候哈，这个有的时候人家找钱找错了，哎呀，我就想这真是太好了，就马上给放到口袋里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恨不得人少找一点钱，哎呦，那这跟别人叫急了，要打起来了，你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太多东西，亲情、诚实、友谊、家庭、妻子、父母、上帝，都比金钱重要，都比金钱重要。所以就看我们追求什么哈，就看我们追求什么。这个最后我讲一个东西哈，就是我们的人生会因为主而非常喜乐平安，不一定会因为钱的缘故。这个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女人哈，她住在密西西比。这个女人的名字我都有点忘了。她呢，在13岁的时候，她的外婆和母亲因为生病的缘故需要她工作。她的外婆和母亲都是帮别人洗衣服的，所以她在13岁的时候就没有再去上学，然后在家里边洗衣服，一洗就洗了70多年。每一天洗衣服，他说早上好天没有亮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水好打好就烧，然后呢把不同颜色的衣服放在一起，然后用那个热水先去泡，然后他就洗完了以后呢，就在他的外边有个很长的绳子晾在那个边，等这些干了以后呢，他就运好了以后再送回去，然后周末呢他就去抱着他那本圣经，沾了很多遍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去离家里一里远的远的一个地方去买他的这个食物，日用品。那么这个人当他8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存了差不多将近30万的钱。然后呢，他的律师问他，他准备退休了，他的律师问他，你怎么处理这些钱？就拿了10个硬币，他说要把一些钱奉献给教会，然后要把一些钱这个奉献给他的亲人，然后剩下的1/6的钱，60%的钱他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将近15万，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那么这个女人在一夜之间哈就出名了，然后呢，克林顿总统把她请到白宫吃顿饭，然后哈佛大学给了一个她博士学位，哎，你说这15万真是值了哈，然后南密西西比大学也给她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她到处去演讲。那么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家发现啊，这个女的哈，我就在想这个故事，如果我13岁的时候我天天变洗衣服，那我的内心是非常苦读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人生太不公平了。而且她没有结婚，她一生就是洗衣服，但是人家发现这个女人哈非常非常快乐。为什么呢？他早上起来啊，他那个院子外边全部都是鸟叫，那密西西比空气很好的，全部都是大树，你知道啊，他非常幸福。他每一天起来，他在那工作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工作是一个祝福，你知道吗？他非常快乐。他洗好了以后熨好美，然后他就在那唱诗读圣经啊。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快乐。他这个快乐不是，弟兄姐妹，不是金钱带来的，不是金钱带来的。其实他的收入是很低的，你算一算，70年，差不多六十年是存了30万，也就是说一年存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是，那是他生活收入的一半，人家说一半，这个收入是很低的。但是他说这个姐妹哈， 他说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非常的平安。每一天哈，他在外边打水，他就看到那这么美的世界哈，那是上帝赐给他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自由，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不是钱，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是远远的钱不能够买来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很多的富翁最后自杀的，这都不是这个钱的问题。前两天还看到一个，那个 Rachel 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讲的一个纽约的一个富豪自杀了，对不对？跳楼了，那都是多有钱的，几千万。不是钱，太多的东西，弟兄姐妹，比金钱重要，真的。我们的友谊是不是比金钱重要？哪天我们大家一起啊，坐在韩国烤肉那儿，哈一顿一吃韩国烤肉，那多高兴，是不是？当然韩国烤肉也是需要点钱了，是吧？但是那个不是钱的，那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多么快乐，我们多么平安了。你看夫妻两个人，如果他吃了一口肉，他说我们这么久没吃肉了，你吃吐出来了，哎呀，你说这种老婆这种老公多好，对不对？那个老婆一吃说你吃，哎呀，你说这个没有说那个瞎子的老公一说哟肉赶紧吞下去了，第二块又是肉赶紧又吞下去了。对不对？人家说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在哪里？地狱每一个人都是长筷子，把那个菜夹了要给自己吃，吃不进去；天堂都是给别人吃。你看这对夫妇在那样的环境里边，他们中间有爱，那是非常幸福的；有信任，那是非常幸福的。弟兄姐妹，不是钱。你看 Julie Roberts 离婚了。Julia Roberts 有多少的钱，然后那个文章想她是 constantly fight with 她的老公 about money， 她说完全没有幸福，她是 constantly fight with her husband about money。 那个文章是这么写的，她是全世界第一大美人，多么有钱，可能几亿，但是我们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丰富的，对不对？也许你很有钱，但是儿子不愿意回家。我有一个我妈妈的学生跟我讲，他说我儿子好牛啊，现在我都得求他回来，他不回家，我得求他回来，儿子回来跟你妈吃顿饭吧。你看，如果我们没有钱，但是儿子很想回家抱一抱妈妈，多好，是不是？多么好。太多东西比金钱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哈，其实钱是一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放下的一个面镜子，也可能是一个塑造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工具，也可能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爱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工具。当你爱他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你汗水挣来的钱，你爱他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钱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明白我的母亲有多爱我。她去香港打工，那个时代她给了我将近差不多$30,000，让我来美国留学。那个$30,000在当时在香港是可以买到一个 apartment， 你知道那个是有多大的一个爱在背后，她才可能这么做。你要我今天我把一个50万的房子卖掉供我儿子上学，我全给他，哎呀，我觉得我做不到。弟兄姐妹，爱是一个考量我们心里边有多少，这个钱是考量我们心里边有多少爱的一个工具，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怎么样看这个东西全部表现出来了，真的。所以哈，如果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财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心充满了良善，充满了爱的时候，你会发现金钱只是一个工具，让我们来表达我们心里边的良善、无私和爱，是这样的。财富本身是中性的，财富不是问题。当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对别人的怜悯、爱、关怀的时候，这个钱变成一个工具，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愿意看到别人能够有干净的水喝，能够有蚊帐，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够有一个书桌，能够有书本，能够在那里上学，能够有衣服，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好，我们今天有圣餐哈，我们在主面前， 主就是来到人间为我们舍去了一切，这是我们永远的榜样，也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我们唱一下第一。